陈小春的歌啊，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
是
到刘畅的现场，
你早该妈闭嘴了。
是吧？我占用你太多时间了，是吧？
不，这，
跟着唱两句，是不是？不是挺好的吗？
你这个话题，这个占我的时间是特别不容易。
来吧，你今天要介绍什么？
我们要介绍，先介绍《科学人》十一月号。
嗯，
每一个月的《科学人》里面其实都不少文章。我们时间有限，所以只能简单的挑几篇。有意思一点的跟大家介绍。
嗯，
那这次我要挑一篇专栏，因为这里面所谈的问题跟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是。
那这篇专栏谈的是打手机会不会得脑癌。我想这个问题在过去十年中好像这个谈的人不少。
嗯。
那街谈巷议也不少，那可是大家都言之凿凿，可是又说不出什么个道理来。
是。
那最后的结论总是小心为妙。
嗯哼。
那我觉得、
这个。意思就是还是要对这个保持高度警戒，打手机，
对对对，
是吧？
对。所以这篇专栏就是指出来，清清楚楚的指出来，物理学告诉我们手机不会引发脑癌。
嗯。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实。那事实上在今年上半年啊，有一个研究报告花了$2400万做的。
嗯。
那这个研究报告刊登在这个国际流行病学刊上面。
嗯
哼。那这个结论这一个研究报告是研究了12000名来自13个国家的手机长期使用者。
是。
结果研究人员没有发现任何的证据显示打手机跟脑癌有任何的关联。
嗯哼。
那其实这个关联之所以会得到这个结论齁，你只要初级的物理学常识就可以了。
嗯哼。
那就我们就是要讨论就是辐射线会造成癌症的原因。我会建议以后我们像这一类的常识齁，应该是国中就开始教。
嗯哼。
那辐射线之所以会造成癌症，真正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辐射线的能量太大，那它可以打断化学键，会破坏生物体内关键的生物分子。
嗯哼。
那生物体内的关键生物分子，譬如说像 DNA， 那像紫外线、像 X 光这些辐射线，那强度都足以打断关键生物分子的化学键。
嗯，
所以我们的气象局会发布紫外线强度警告。
是。
所以我们照 X 光的时候要注意防护。那但是呢，可见光也就是阳光啊，那这个大白天的这些阳光
是。
那我们在小学时候学过吧，是有七色光嘛，红橙黄绿蓝靛紫。那像红光它的能量最小，那紫色光能量最高。所以紫外线的能量又比
更高，
可见光的这个能量要更高。那这个绿色光，譬如说是这个可见光的中间，
嗯，
那它的强度只会造成某一些重要生物分子弯曲，它不会使得这一些生物分子的这个化学键啊打断。
是
OK。那这个手机辐射的能量实在是太小了，手机的辐射能量哈，分别是紫外光的48万分之一以及绿色光的24万分之一。
嗯哼。
所以这个能量是太小了，它不会伤害这个重要的生物分子的化学键。
嗯。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那这手机的辐射能，它的效果是不会累加的。
嗯，
是，所以换句话说，你手机的辐射能有的时候强度强一点，有的时候强度弱一点。
嗯，
你要特别要注意，所谓的这一个场合，我们使用的强度不是指能量，而是指释出来的光子的数量。
嗯，
那它的数量要是多，我们就说它强度多，强度大。那个它的释出来的这个数量少，那我们就说它的强度小。
是。
那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它不可能累积。
嗯，
所以这个手机不会让人得到脑瘤，你只要从最基本的这个物理学原理 你就可以判断了。
嗯哼，
那事实上，已经有的科学研究或者所花的钱累积起来，真是要用千万美金来计的，都没有发现积极的证据显示这个手机的辐射会引发脑瘤，所以我觉得我们根本不必要担心这一个问题。
嗯哼。好的，可是好像你还要为我们介绍另外一篇文章。
对，另外一篇文章也蛮重要的。那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利用太阳能的科技。
嗯，
那利用太阳能的科技啊，是攸关未来生活品质的关键科技。我觉得我们每一段时间哈、啊，都应该要特别强调一下。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有好几个。那第一个就是到了公元2050年，预估世界人口要超过90亿。我们现在世界人口只有60亿，
是、
超过60亿，所以能源的需求未来是越来越大，而且我们即使不考虑人口增长的因素，
嗯，
目前光是后进国家，譬如像中国、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叫做后进国家，
是，
那在经济成长、财富增加之后，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就非常非常的可观。要是大陆10亿人口都想过目前我们台湾过的这种平均的生活，那能源的需求就会暴涨。
嗯哼，
那导致各种与生活品质有关的原物料上涨，那就包括能源。
是，
而且现在正在读大学的人，到了2050年要准备退休啊，所以真的要考虑啊，他们到那个时候，他们有能力或是有机会安享他们的晚年吗？
嗯哼，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
问题。哎呦，对，你那个时候都100岁了。
所以我是看不到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想的是2050年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世界，我们必须要做什么样子的准备。我不认为我往回看是重要的，我也不相信明年庆祝什么民国100年是多么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我们希望现在正在读大学的年轻人他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晚年。我也要呼吁我们现在正在读大学的年轻人要注意他们自己的未来。
嗯，
所以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回到这一期科学人，他有一篇特别的报道，
是
专门报道就是人造叶片来建立新的光合作用的技术。
人造叶片，
对，其实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就是我们都知道植物利用阳光来生产他们所需要的燃料。
对，
那就是糖。植物把利用阳光把空气跟水转化成葡萄糖以及二氧化碳。那这一个机制是一直都是寻找替代能源的人非常感兴趣的。那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很多了，就是关于植物他们利用阳光的方式，就是植物的光合作用其实从化学的角度来说那还是有不经济的地方，植物演化了几十亿年，那这个还没有办法突破，所以我们要发展一个全新的技术来利用阳光，其实难度是非常的高的。那可是像这一类的报道就告诉我们关键出在哪里。那这个越早的提醒我们的年轻人未来重要的技术的一些关键在哪里，我觉得可能越有机会让人这个发展出新的技术。
嗯嗯。
那利用现在利用阳光的技术已经不完全是在模仿植物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地球上有一个全球暖化的问题，有一个这个温室气体的问题。那你想想看植物利用阳光它最后还是会释出二氧化碳。
是。
所以我们现在利用阳光我们期望的是不会释出二氧化碳，所以现在利用阳光基本上是希望能够分解水，分解水使得水中的氢气能够被我们进一步的利用。那这样子利用氢气的过程又会变成水，所以不会产生二氧化碳。
嗯，
那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假如想要发展这个技术的话，有两个关卡。第一个关卡基本上就是我们要做光电池，就是利用阳光、利用阳光产生化学能，就是太阳能电池。那第二个步骤就是利用这一 利用太阳能生产出来的电，利用这些电能来分解水，这要经过这两个步骤。
嗯，
那这两个步骤分别都有一些关键的技术上的问题，现在仍然没有办法突破。
嗯，
你譬如说，我生产太阳能电池，我们需要使用细晶。
哦，那比较难得的金属。
那生产细晶就是这个非常消耗能源的一种过程。那这个以目前的角度来说，我们说细仍然可以说是一种贵重的金属。
嗯哼。
那第二个步骤，那要分解水，那就更麻烦了。分解水你需要的这个触媒也是需要用贵金属。那这一种贵金属呢，就是铂。
铂。
铂的这个原子序啊，铂的原子序是 78, 金的原子序是 79,、
嗯、
那个现在铂的价格事实上跟金的价格是一样的，铂、
嗯、
一公斤要超过5万美元。
是。
所以跟目前跟现在的国际金价几乎是一样的。
嗯嗯嗯。
所以要用那么昂贵的金属来做触媒，才能比较有效率的分解水。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发展出不需要贵金属的技术。
是。
那这个便宜的技术，那可以普及量产的技术。你知道吗？事实上这个这个水解的过程，
嗯，
这个水解的过程啊，也是一个腐蚀的过程。
嗯，
那在这个你假如现在使用目前的技术的话，我们即使能够这个发展出比较便宜的不使用贵金属的方式、啊
嗯，
你还要解决这个水解过程中造成的锈蚀的问题。所以就是这一些这个技术上的关键还需要突破。
嗯，
那美国能源部现在已经开始大量的投资在这一些技术上。你譬如说今年7月，美国能源部预定在5年之内花1亿美元以上，给一些团队专门研究相关的技术。那在其他的这个政府部门也有很多的钱是专门投资在发展这一类的新技术上面。
简单的说，就是要有更廉价的，比连贵重金属要更廉价的一种材质啊。另外一个是说要更花更少钱的水，对吧？水现在也越来越贵了。
不是说花更少钱的水，是说基本上就是你要分解水，
是
你为了分解水，第一你需要触媒，
嗯，
那这个触媒现在只能用贵金属。可是第二个，就这个在你就算成功的分解水，那你在这分解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一个锈蚀的过程。那你所使用的这个器具，那或是你所使用的这个工具啊，你必须是要耐锈蚀的。那以现在的技术而言，能够耐锈蚀的这个材质，那这个大概也需要使用到贵金属，或者是你需要很高的能源才能够制作。
是。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有一个马拉松的题目。最近有马拉松的新闻呢。
一点不错，就是这个礼拜天，就是11月7号，美国纽约市举行马拉松。那这个世界上规模第一的马拉松比赛。
是。
那去年。
好几万人呢。
去年就有43,659人跑完全程。因此许多世界级的好手都来参加。
嗯。
你知道他的奖金的总额就超过60万美金。
哇。
奖金的总额。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马拉松。马拉松全程啊，大概是 42.195 公里，就超过42公里。那全世界的最佳纪录到目前为止是2小时3分59秒跑完。那这一次在纽约，男子冠军是一位伊索皮亚人。你知道东非伊索皮亚人在这个世界马拉松比赛里面得到过很多次冠军。那这一位冠军是伊索皮亚人，他今年只有26岁。最妙的是他是第一次参加马拉松。
啊、哦，
所以他的成绩比起这个记录来说还是差。那他是2小时8分14秒跑完，嗯、所以比世界最佳记录啊
慢了四分多
、嗯，没有错。那他赢得了14万美元的奖金。所以你看，伊索比亚人，我、嗯哦、真的，那他马上就付了。
嗯
，OK， 那这一位冠军的偶像是他伊索比亚的同胞、
嗯嗯。
那这一位这个偶像呢，他连续赢得好几年的马拉松冠军，
是
今年37岁。那这一次他第一次到纽约参加马拉松，可是因为右膝肌腱炎而退出
啊、哦。
对。
那这个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你一般介绍的科技新闻呢、啊。这个，就反正有那么一个比赛就是了，是吧？我们记得这件事，我们要报新闻了。
感谢各界支持，远雄三峡造镇圆满落成，远雄金都精彩玩笑完美谢幕，限量推荐远雄耶鲁艺术大道手。
News98张大春跑新闻，道涵兄，刚才我们讲了马拉松，
对对对，
新闻马拉松也跑完了，
没有。
接下来，哎，听说那个跑步里面还有80几岁老头啊？
对对对，而且还不止80几岁呢。这一次在纽约，有一位87岁的老者，他花了8个小时多跑完。
嗯，
哎，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其实他最后是走完。不过即使是走完，我们也觉得不容易。因为事实上是没有停过、嗯、那还有一位90岁的老人、
嗯、90岁
还有一位90岁的老人，
他跑的成绩怎么样？
那这个记录还需要核定，这个现在还不是太清楚、哦、对对对。那我之所以谈马拉松，除了因为纽约刚刚举办了这个、世界级的马拉松比赛啊，是因为我们要谈关于马拉松的科学，因为最近出版了一篇报告，蛮有意思的。那许多参加马拉松的跑者因为受伤而退出比赛、嗯、我们知道。
是。
那但是更多人因为有撞墙的这一种感觉而难以为继。所谓撞墙的感觉、嗯嗯嗯、那就是你跑步速率急速的下降，你心里觉得跑不动，而且你又振作不起来。那像美国有许多，每一年都有许多城市来举办马拉松比赛，不只是纽约，事实上波士顿也有。那每一年在美国合计有几十万人来参加马拉松比赛。嗯、那据这个调查，其中40%以上的参赛者有撞墙的经验，
嗯、
那1%到2%因而退出比赛。
是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原来我们从事这个费力的运动的时候啊，身体利用的能量主要是来自于碳水化合物。
嗯、
那基本上是肝脏以及大腿肌肉里面储存的肝糖。
嗯，
还有血液中的葡萄糖，就是我们所说的血糖。其实啊，身体脂肪里储存的能量更多，但是要等到现成的糖消耗殆尽，身体才会开始利用脂肪。这就也就是减肥那么困难的原因。那脂肪代谢物会在身体里面累积，那造成肌肉疼痛与倦怠感。
嗯，
那所谓的撞墙呢，就是体内糖类消耗殆尽的征兆。那美国哈佛医学院的学生叫做拉波波特，参加过18次马拉松，
是
纽约市波士顿的马拉松他都跑过，
嗯，
他的最佳记录是2小时55分跑完，
我那也不错了，
对，也不错。我刚刚已经说过，世界最佳记录是2小时3分59秒。嗯、那2005年，整整5年以前，纽约那一次的撞墙的经验，使得拉波波特对于跑步的生理学发生了兴趣。那他现在不只是哈佛医学院的医学生，他同时也是哈佛跟麻省理工学院合办的一个博士班的博士生。
嗯，
那这一个博士班，它的名称叫做健康科技学程，那英文的缩写是 HST
啊哈，
就是 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那今年10月的下旬，也就上个月的下旬，他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就是关于马拉松的科学。 原来跑马拉松的两个基本的关键生理指标是你身体的带氧量以及两腿肌肉的质量，也就是你的腿上的肌肉的大小。
嗯哼，
你身体的带氧量是身体在运动的时候能够供应肌肉的氧气的量。
是
OK， 那有充分的氧，葡萄糖才能够完全燃烧释出能量。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比四体不勤的人身体带氧量可以高 75%。
嗯，
那肌肉质量越大，它储存的肝糖就越多。
是，
所以拉波波特的研究成果是一个数学模型。
嗯 嗯， 嗯，
你有意跑马拉松的人将自己的带氧量、两腿的质量以及体重输进去。
等一下，两腿质量怎么算？它不能切下来量啊？
不，你要算它的周径，
算体积，
体积，你要算它的体积。哦、对，而且还有一点，你预定要跑完全程的时间。你比如说你希望2小时半跑完，你希望3小时跑完，你希望4小时跑完，
嗯、
你把这些这个要素哈输进它的这一个数学模型里边，
哎，
你就知道自己一路上该补充多少糖分。
嗯哼
，OK， 这一点很重要。那这个拉波波特他告诉记者说哈，许多人认为撞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不是。为了避免撞墙，你必须要先弄清楚自己的斤两。也就是说你要找到适合的节奏，那你找到了你就能够跑完全程而不撞墙。
嗯，
然后你更重要的是你要根据你事先决定的这一个节奏来补充糖分。你比如说跑1公里、跑2公里、跑3公里的时候，你要喝一杯可乐，或者你要喝一杯带有糖分的这个饮料。
嗯，
这一点是相当的重要的。
那伊索比亚人是怎么搞？
他们，我跟你讲，对于伊索比亚人而言啊，
对，
跑马拉松已经是国际了。是，所以，而且还有一点，我刚刚已经说过，
是陈超是吧？
不是，我的意思说，这已经是甚至代表国魂了。
嗯，
这是第一。第二，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主要的马拉松比赛，它不仅仅是比赛而已，它事实上是有奖金的。
嗯、
所以，你想想看，你在纽约得到冠军，你可以一下得到17万美金啊。
嗯，
所以这个。这个在伊索比亚，事实上有专门训练马拉松选手的学校，或者是训练班，并不少的。
是
，OK，
他很专业的，
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拉波波特他经过他的研究以后，他可以让一般人，也能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跑，在什么时候你要补充多少这个糖分，那你根据这一个节奏。那你就不会有撞墙的经验。我刚刚一再强调，撞墙它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状态，它事实上是因为身体的状态而造成的一种生理心理状态。
是，
所以你要是能够控制这一种生理的状态，你就不会产生这一种心理状态。
是。虽然有一点绕口，但我都听明白了。稍后片刻进一段气象，进一段路况。
远雄三峡北大特
六九八张大春炮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在现场。道环，脑子越小越方便出外谋生，
这是蛮有趣的哈。这是最近的一个研究报告，这样子。脑子是非常消耗能量的器官。
嗯，
那事实上，温血动物体内，温血动物是地球上两大类，一个是哺乳类，一个是鸟类。嗯、那温血动物体内，最消耗能量的器官就是脑子。
嗯，
那因此呢，来自同一祖先的动物，有的脑子比较大，有的脑子比较小。
嗯，
那科学家总是从功能的角度来解释他们为什么脑量有差异。
嗯。
那脑子比较大的动物也许是因为迫于生活所需必须花费更多的脑力。譬如说猴子，吃水果的猴子脑子比较大。
嗯。
而只吃叶子的猴子脑子就比较小。
哦。
那传统的解释是水果是季节性的食物，而且分布并不均匀。因此吃水果的动物必须要记住食物的分布与季节。
嗯，
那这个需要比较多的脑力。
嗯，
所以
这有道理啊。
所以需要比较大的脑子。
是。
但是哈， 有迁徙习惯的鸟，
嗯，
脑子比较小，我们说候鸟了。
啊，
那而他们过定居生活的亲戚脑子比较大，也就是说候鸟的脑子往往比较小，那应该怎么解释？那一直到最近有两个不同的解释，那专家还不确定哪一个才是正确的。那第一个解释是定居生活的物种，那他们的生活比较具有挑战性，因为他们必须要适应季节变化过程。
对了，对他们来讲四季都不一样。
对，
嗯，
那因为食物分布会因为季节变化而变化，
是，
所以他们需要较大的脑子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那可是另外一个解释也有道理。
嗯，
那也许关键变数是季节迁徙的行动。
嗯哼，
那为了要减轻长途旅行的负担，减轻脑子的重量有一石两鸟的好处。
嗯，
既减轻重量又减轻能量的需求。
是的。
那最近加拿大与丹麦的科学家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合作研究的成果。那他们研究的是蝙蝠。那这个因为蝙蝠的这个资料比较多而完整。
嗯，
那他们发现哈，定居的蝙蝠，我顺便要说一下，蝙蝠是哺乳类，蝙蝠不是鸟类。
是是。
他们发现啊，定居的蝙蝠往往冬天会冬眠。
嗯，
因此事实上这一种蝙蝠它没有觅食的需求。
对。
而他们的脑子依然比有迁徙习惯的近亲来得大。
哦，
因此呢，有迁徙习惯的蝙蝠，脑子比较小，主要是为了适应迁徙行动的需求。
所以不是第一个原因，什么适应季节变化，
不是
，这个有道理。
对对 ，OK。那这两位学者啊，从蝙蝠的研究推测哈，那这样的解释同样也适用于鸟类。
是的
，OK、
嗯。
那这个研究看来与我们关心的问题没什么关系，那没什么意思。但是这个研究却展示了生物学中一个比较有用的方法。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比较研究。那例如现代人重视饮食，讲究饮食成为时髦的养生之道。因为现代人最大的健康问题啊，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三高直接与饮食有关，改善饮食就能改善三高。可是透过比较研究，我们发现饮食不一定是导致三高的直接元凶，
嗯，
生活形态才是。
嗯哼，
这话怎么讲？因为科学家研究西伯利亚一个原住民的生活与饮食，发现他们每天摄取的热量以及肉跟脂肪，
嗯，
就量而言并不比典型的都市美国人少，但是在这一个原住民的社群中，三高族的比例却比美国人低非常非常的多。
嗯，
所以关键的差别在他们的生活形态在哪一部分呢？
运动、
体力劳动
啊，劳动就运动嘛，
体力劳动。那你生活在都市里面，你没有那么多体力劳动的机会，所以你只好主动的去寻求运动。
那迁徙的鸟，因为它必须要运动，所以它脑子不能带太大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个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脑子消耗的热量太多了。
是，
对。
好的，我们还有两分钟不到的时间，赶快看看。
真有趣，
身体越吃越不满足。
对，这是非常有趣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研究，可是却非常具有发人深省之处。
嗯，
美国德州大学的心理学家叫 Stice， 他发现，体重过重或者肥胖的人从饮食得到的满足感会降低。结果呢，他就越吃越多，于是体重会越来越重。那这一位心理学家他用大脑扫描仪器，就是 functional MRI 来扫描26位志愿者，他们都是体重过重或者肥胖的人，记录他们吃两种食物时的大脑的活动，一种是非常美味的奶昔，另外一种是非常平淡的饮料。然后6个月以后再请他们做同样的实验，结果在这6个月之中，体重增加的人吃同样美味的奶昔，同样的分量，他脑子里面的这个活动的区域显示，他们并不满足。
那吃腻了吗？
不，no， 不是，不是， 不是，
不是。
那也就是说，他们的满足感变得提高了。换句话说，你本来吃一杯你就很满足了，很高兴了，那你现在可能要吃一杯半，这要超过一杯。所以换句话说，你体重增加会使得你从食物上获得满足的这个能力啊，快感减少。